他不会走
啊，
我都会，我就一下子。好，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主带领这一堂的聚会，我们愿意把这一堂主的学交在你的手中，帮助老师同学在一起有心来追求，特别我们要讲列王记上下的时候，看见你自己的同在，把这一堂课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啊，今天人好像比较少一点，这个是今天列王记下的讲义，只有一张。那么上个礼拜如果没有拿到列王上的，也有在这里。列王上的也有在这里。
上的这
里。Yeah。
上。
往那方向去。
呀呀呀！
这边是上，是上礼拜。
呀、这一章不过是一个重点啊，帮助我们了解一本书。那么《列王记上下》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上讲到先知。哪一位先知？很出名的先知，老师跟学生都在列王记上下，什么先知啊？名字很出名的，你都猜不来啊！哦，可以追到，很好很好，他是钢琴圣手，很好，
声乐系列的
，OK。
以前我们教会，我们在一个教会，他是领师。
哦，很好，你们过去在一起一个教会，在印第安呐。
对。
Okay, very good。好，那么什么先知？上下里面列王记上下有记载他们的生平，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出名的先知，但是没有写书，是不是？我们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多少本？但是讲过，我们旧约圣经很容易记得的39本是怎么样？前面5本，历史书5本，中间又在5本，以后这个大先知5本，以后小先知12，你就用12跟5来加起来，全部就39。那么先知书是17本，5本。跟少是小先知，大先知有5本。那么这些先知呢，多数都是在列王上下的时候出现的，他们就写了书。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先了解他时代的背景。如果你要了解时代的背景，你就不得不要了解列王记上下，就是很多是在分割这个南北王的时候，南北王的北国更多出现先知。为什么北国更多出现？因为是纷乱的。纷乱的王地就更多出现先知，因为先知的目的是代表神讲话的。所以先知的目的是代表神讲话，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当中，那么以利亚也是出现一个在纷乱，亚哈王跟耶西别做王后的时候出现的。那么以后他的学生以利沙，那么出现的，他们没有很出名的先知，但是他们没有写书，所以就在列王记上下记载他们的生平比较多一点。那么比较多一点，那么如果以利亚是在那些世上最表现出名的，就是在山上啊，就是他跟巴利先知征战的时候，他打胜仗了，把巴利先知都杀死。以后他下来以后，下山以后，他听到一句话，什么？王后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命。”他就吓了一跳， 就要逃走了。其实他不必那么紧张啊，因为耶西别的目的啊，是因为这先知太厉害，住在我的城市里面捣乱我了，所以他不能把他赶走啊。他怎么赶走？说我要杀你，他就逃走了啊。所以就达到耶西别的目的啊，他不但走啊，他又在那边求死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先知在那边求死。为什么他求死的哪一句话我请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章是记在十八章是他去见亚哈王，跟在山上的那个轰轰烈烈的，那么十九章是讲他求死，是耶西别要杀以利亚在前面的，那么他就逃走了。逃走以后，他要求死的时候，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我们同声来念一下。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神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这一句话叫他在罗藤树下求死，意思说我比不上列祖啊。他又这个就是人的毛病啊，我们会把人来做比较，来比较的时候啊，自己就受不了了啊，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把人来比较，比来比去啊，就好像一把刀刺在自己的头，这个比是两把刀哦啊，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一把刀又插在别人的身上，对人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没有好处，所以不要比来比去啊，不要比来比去，比较是很不好，而我比不上过去的列祖，神的护照，神给的负担不同，不必比来比去。那么他一比啊，他就说我比不上列祖，我就不如求死吧。那这个是他的毛病。那么结果神不信他，十九章，这个十九章很好啊。他讲，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为神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但是神告诉他什么呢？在十八节，我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多少人？
七千人。
他不认识嘛，他不认识，他只以为我一个人为神热心，那么我怎么走下去呢？但是神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在十八节。但是你看，他神叫以利亚怎么复兴？他从第九节他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后来耶和华叫他出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视我的命，所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他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神的大作为，是不是？他说你想这一节还是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哪里经过，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什么？烈风大作，但是神不在风中。你看，有时候我们想看见神的大作为，还有在地震的时候，在烈风大作啊，有没有神的作为呢？这个我们盼望看见，看神不在风中，风后有什么？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以后有什么？火，也神耶和华不在火中。所以你看，有烈风大作，有地震，有火，都可以显出神的大作为来。看，他还是看不到神。结果有什么呢？有微小的声音，他听到吗？他听到吗？他听到了，你想微小的声音他都听到，这个是神的声音哦，不是开玩笑，是神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敏感一点，我们树林的声音里面很敏感，就神微小的声音我们就听到，只要我们一听到，哎，我们就振作起来了，神对我说话呀， 我就是他就振作起来了。那叫他做一件三件事情，十五节开始他就要去高丽水，高丽十五节高丽哈夏做亚兰王，又高丽耶夫做以色列王，又高丽水他的学生以利沙做先知。所以他叫他高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还给他重任啊！你要求死，你为自己你没有用了，神还要用他，神用他叫他高立三个重要的人物：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跟他的学生。那神还要用他，所以他就会复兴过来。好，那我们看，神要求这个以利亚要升天，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么以利沙一直跟着他，以利沙一直跟着他，在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耶和华要用咸丰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基甲，他从那，以利亚的心本来就说你就留下嘛，在基甲你就留下嘛，但是说我不能够离开你，我必须跟着，从基甲跑去哪里？在第二章里面，从基甲跑到伯特利，他也跟着；从伯特利跑去哪里？耶利哥，他也跟着；从耶利哥跑去哪里？约旦河，在约旦河旁，以利亚还用他的外套打水，水就分开了。所以他如果没有跟着以利亚一直走到约旦河，他就看不到这个神迹哦。这个神迹好厉害的神迹，用这个打水的，水就左右分开，他们两个人走半地而过。那后来第十一节，这个是第九节，是他的要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那好，第九节。我们重申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重申来念。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我未曾被奸逆离开你，你要为我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啊，这个是他的要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知道神用以利亚，因为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那现在那个灵感动你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要神要加倍的使用以利沙，他有这样的要求哦，有这样的心智，好雄壮的心智，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一节，他们跟以利亚启示在第四节就回答说，如果你看见我上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你就这做，如果你看不见你就这不做。那他有没有看见？这一节他们斟酌着手画，好，大家重申度。忽然火车火马将二人割开，以利亚就乘咸丰升天去了。以利沙什么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意象他不会忘记，以后就不再见他了。那么今天的讲义里面，以利沙跟第二点，那个以利沙生平的第二点，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以利亚行了多少神迹？讲义上八个神迹，以利沙呢双倍的，是不是双倍啊？八个三十六，双倍的。所以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他，神也用他。以利亚行了八个，他行了十六。以利亚只做了25年的先知，以利沙双倍了多少年？50年。你看历史，一个做了25年，一个做了50年，所以神双倍的使用他。好，谢谢。
好，谢谢。这个录音的东西。好，谢谢梁牧师。我们今天接下来讲那个列王记上下。上次已经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讲了一下那个所罗门时代，讲了所罗门时代的 所罗门做的一些政绩，政治、经济、宗教的建圣殿。然后但是我们又重点强调了一下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因为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然后受他们的引诱就犯罪了，所以的后果呢就是南北朝分裂了。这个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的后果是分为南朝和北朝，南朝和北朝，北朝有十个支派，南朝有两个，然后北朝有19个王，九个朝代，时间都很短，这是200多年，有19个王，有好全是坏王。但是南朝也是19个王，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皇太后篡位，其他的19个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有好王也有坏王，所以说圣经里对这38个王都定盖棺定论了。用的标准就是一个总原则，就是君王必须敬畏耶和华，侍奉他，侍奉听从他的话，对不对？然后在南朝呢，他就设了一个标准，就是大卫。大卫，因为大卫除了那个乌利亚那件事情，都是行耶和华言中为正的，即使乌利亚的事情，他也是悔改了，对不对？悔改了，所以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说，我们评价南朝的王的时候，就往往跟大卫王做对比，看他有没有效法他主大卫。效法来就是好王，没有效法就是坏王，但是北朝的时候啊，因为全是坏王，就没法跟大卫去做对比了，就跟耶罗波安做对比，北朝的第一个朝代的第一个王，开国皇帝，跟他做对比。一做对比以后，发现全是坏王，所以说这里就是19个王，北国啊。200多年的历史，最后被亚述灭了，被亚述掳去了。那北国、南国呢，也是19个王，但是被巴比伦掳去了。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这里每一格这一个王，在北国的时候，我用了不同的颜色，每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朝代，所以这些朝代时间都不长，很多朝代就是一个王、两个王，甚至有的王就几天。这南国也是19格，其实是20格，因为中间有个篡位，不是大卫的子孙，也用了两种颜色，但是代表的不一样。这里的黄色代表的这个是好王，是效法大卫的，然后咖啡色的代表的，或者橘黄色代表的是坏王，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下，那个北国第一个王是谁啊？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他就传了两代，传给他儿子，就被接下去了另外一个王杀死了，巴萨。当时的话就是相当于满门都被杀了，死在城里的就被狗吃掉，死在田野里的就被鸟吃掉，然后就巴萨王朝。但是巴萨王朝也传到第二代，也是死在城里的被狗吃掉，死在田野的被鸟吃了。然后杀他们的是他的一个将军，叫做辛利。辛利是一个大将军，他有控制了一半的战车这个国家。然后他就设了一个诡计，就把巴萨的儿子杀了，自己当王。但是有一个更厉害的人，大元帅在外面，汉利大元帅正在外面作战打仗，一听哎，马上就自立为王，杀回来了，把这个首都叫德萨包围了起来。所以说辛利做了7天的王，第7天的时候放了把火，把皇宫烧了，把自己给烧死了，自焚而死。但是这里有个格子，一个绿的格子，是另外一个人，叫做提比尼。当时的名，他一半是跟从了提比尼，一半呢跟从了案例，有4年的时间。所以4年的时间相当于在可能是在内战，吧。4年以后，提比尼死了，圣经里没有提怎么死的，但是据说犹太的经典，他们有其他的书提到是案例身边的人把提比尼杀了，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圣经里是没有提，但是不管怎么样，4年以后，案例就正式成为了北国的一个王。他的王朝稍微长一点，就4个王，以前都只有2个王，然后接下来又被耶夫，我们待会要强调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三国变天的时候 他建了一个朝代，是最北国最长的一个朝代，这个真的。但是暗历这个朝代非常重要，因为他的儿子最后一个亚哈，我们刚才梁牧师刚才提到两个重要的先知，比如说以利亚，以利亚时代就是亚哈那个时代，所以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重点谈一下这个王朝，这个王朝。所以暗历当了王朝之后，当了王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当时的首都，最开始的首都是四建嘛，大概在这个地方四建，然后但当时的首都在德萨，然后他就花钱就把撒玛利亚这里一座山买下来了，买下来，买下来的就建了一个新的首都。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迁都，迁都。但是这个朝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事情，其实是跟以色列跟西政结盟，结盟，当时结盟了。西政是怎么回事呢？西政的一个王叫耶巴利，他以前其实不是王，他以前是个祭司，是个崇拜西政女神雅斯塔路的一个祭司。他祭司做着做着就把王杀了，自己做王了，自己做完了。然后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女儿耶洗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在列王记上下里面，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两个国家就结盟了。那个耶巴利的意思就是陪同巴利，他们崇拜巴利的。然后耶洗别就是赞美巴利的意思，赞美巴利的。然后这个耶洗别是很坏的一个人，听懂了？他就是他嫁给了以色列王之后，他当然要提倡崇拜巴利啊，亚哈拉。但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花了很多力去铲除耶和华的信仰，杀了先杀先知，杀很多人，很多人，所以说是非常坏的人。那什么是巴利，什么是亚哈拉呢？这里有个图。这两个就是巴利，他是江南的一个神，迦南的一个神，就是江南各族。其实迦南各族都，他有很多神，他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有好几个族都信仰在，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但是主要来说，他是掌管风雨和农作物的。这个杆子拿的就是闪电，闪电，他是掌管风雨的。所以刚才梁牧师提到了。以利沙跟巴利的先知斗法的时候，就是要看能不能下雨，看能不能放火把那个祭物给烧了，祭物给烧了，看他能不能放闪电。而且他们还有祭庙神庙的祭女制度啊，献祭活人啊或者小孩，其实是个很邪恶的一个宗教，因为这样。那么亚哈拉是什么呢？他是掌管信和战争的，也有不同版本，也有不同的版本。但是主要的很多人的说法就是他是巴利的这个现代皇后一样的，就是一个女神，也是非常一个邪恶的。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开始崇拜这些偶像了，开始是男金牛犊了。现在有新的这些，也其实也不是新的，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都有的，但是变成了一国家宗教了。其实他们国家就是说花很多钱把这些先知邪教的先知给养起来了，然后把耶和华的先知给相当于给取缔掉了。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了一个大先知以利沙，刚才梁牧师到利亚，以利沙是后面，还有后面以利亚。那以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对，他的特点就是他穿着毛很多毛的衣服，那个腰束皮带啊，就是后面提到，哎，有人在什么讲什么话，就是穿着毛衣的人家就说，哎，肯定就是以利亚。然后在新约里，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以利亚，比如说。耶稣他在变化山上带着三个门徒在变化山上，以利亚跟摩西就同时显现出来，跟耶稣显现的三个人在讲话，对不对？变化山上，这个新约里面有。然后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是代表的先知，摩西当然是代表的律法。那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然后以利亚也是新约里面旧约里面唯一的两个没有死，就直接被耶和华提，也被上帝提到天上的人。另外一个是谁？以诺，对不对？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以诺的寿命是365岁，是吧？他生出来，因为创世纪第五章里就是讲那个从亚当一直到诺亚的这个历史。那以诺就是诺亚方舟里面的那个诺亚的太爷爷，他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爸爸。他生下来65岁之前没提他，可是生下来65岁的时候生了诺亚的爷爷诺亚，然后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了。所以他的寿命总共365年。他提了很多人，一代一代的提下来，每一个人都会说最后一句话是他死了，他死了，只有以诺。神将他取去了，取在他没有死，没有死。然后以利亚第二个没有死，直接被神提上去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叫马拉基预言。这个马拉基预言跟天主教也有个马拉基预言，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这里的马拉基预言是指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马拉基书哪一本书？
最后一本书
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旧约这里就结束了，对的。他说看啊，最后两节啊，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啊，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以利亚还是要过来的啊，当然不是说他这个肉体这个口这个意思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然后就有400年时间，我们就不是就是圣经里面在末时代了，圣经就不提了，就直接跳到新约了。对，然后新约里马上来了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说施洗约翰其实是该预言的首次应验，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6节到17说了，他是施洗约翰，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也就是说有以利亚的灵，他的灵在那里。然后这句话跟前面刚才讲的那句话其实差不多，对不对？这是他首次应验了新约里的第一本书，所以说旧约的最后一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讲，跟新约的就联系起来。那在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呢，他又引用了启示录里面第11章讲了两个见证人。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以利沙穿着毛衣，对不对？传到1360天，3年半。因为以色列人的立法日历啊，它是30天一个月，一年就360天，不是我们360天，365天，所以说刚好三年半。在以利沙最后是让天地塞不下雨，也是三年半。然后这里提到，若有人要害他们，必有火从他们的口出来，烧灭仇敌。那亚哈那个列王记下的第一章里面，亚哈的儿子当王的时候，就每次派了50夫长，带了50个人去抓他，派了三批人，前两批人就是被火烧掉了，对吧？前两批人被火烧掉，然后这两个人有权柄，他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天要必塞了，三年半。所以说这两个见证人，启示录里讲的其中一个，我认为就是以利沙，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对任何以利亚，所以另外一个人呢，确实有不同的说法。大部分人都说是摩西，绝大部分都是说摩西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嘛，有没有血嘛？但也有一些其他，也有人说是以诺，但是很少，因为是两个人都没死过，所以他们要来一下，再重新死一下，人总是要死。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说是摩西和以利亚，以利亚那里没有意义。那这里是天地塞不下雨，对不对？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叫亚哈耶洗别，耶洗别就是很卖力的在清除耶和华的信仰，对不对？然后以利亚就去找他们了。王上第17章第1节， 他去找到亚哈和耶洗别，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祈祷，天不地不降露不下雨，就是我不祈祷就不下雨，连露水都没有，连露水都没有。然后第二章，哎，耶和华就跟他说，哎，那你离开这里啊，离开这里，藏起来，藏到哪里呢？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边，这是约旦河啊，约旦河不长的一条河，很有名。但是基利西呢，现在不是很清楚，有几条溪，比如说这其中两条溪，哎，可能是叫基利西，它是一个很小的小溪啊，其实也算是河，也算是支流吧，对吧？你就躲在那里，你就喝那里的水。然后呢，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了，所以说以利亚他就去了。哎，乌鸦真的每天就叼来饼啊，叼来肉，喝那里溪里的水。然后他们考察的人就说，那里的乌鸦它确实有这个生活习惯，就会把捡到的吃的东西啊放到窝的边上，窝的边上，然后它就可以去捡来吃。但是呢，这个溪很窄的溪，没多少水，三年半不下雨，这个溪里也没水了，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就跟他说，你起身到西顿的撒勒法，去那里去。他就跑出以色列了，去那里，我已经吩咐一个表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了。那为什么跑到那里呢？那里是耶洗别的老家啊，深入敌后去了，而且去找了一个寡妇。然后他就跑到那里去，哎，现在看到一个寡妇在这，他儿子在那里，他说，你求你取点水来吧。然后他还说，求你拿点饼吧。然后那个寡妇就说，哎呀，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他说是你的神，他这个寡妇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族里的神，他是外族人，他说你们的神，他知道这是个神，真的他说我没有饼，我就一把面，他也拼了一点点油，我是打算，哎，找了两根柴，哎，左手一根右手两根柴，回去做个饼，两个人吃了就最后一餐，这意思就是，哎呀，我们真的没啥东西吃，没啥东西给你。哎，以利亚就说，不要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但是呢，给我先做个饼，我先吃，我吃完了你们再剩下来再做个饼你们自己吃。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你想以利亚大先知这个好像日子也不好过，一会儿去捡那个乌鸦捡回来的饼肉，现在还跑到异邦去找一个寡妇孤儿寡母，他吃最后一餐的时候说，哎呀，你的饼给我先吃。所以说做先知也是不容易的，但他说出这句话因为他有信心，对不对？因为耶和华已经告诉他了，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缺，一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到地上的日子，就是你们不会缺乏，他才会说这句话，而且他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不是盲目的信心。哎，然后夫人听到，夫人也很听话啊，就是耶和华的人过来了，哎，他这么说，那我就给他做饼，真的，他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准确，就跟以利亚说的一样。那后来呢，他的儿子死掉了，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说，哎呀，以利亚你干嘛到这里来了，本来这个耶和华都不知道我在这里，现在你来了，耶和华就，哎，看到我了，知道我有罪了，现在惦记我了，结果你看我的儿子死了。然后这里面就是以利亚祈祷让他的儿子复活了。所以说这里是比较早的一个就是说复活的一个例子，旧约里面和新约里面都有好几个就是死人复活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个事情耶稣也提过啊，新约里面，新约录的四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他就说，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可能都应该都知道，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约纳。我对你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在以利亚的时候，天地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都有大饥荒。那个时候，以色列中还自己有很多寡妇，但是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去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寡妇当中去啊，相反，他是去了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然后呢，就是新约里面也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三年半干旱，三年半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然后亚哈哎就见到了那个以利沙，亚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心很刚硬，就像我们不成人一样，他会说哎，是以色列招灾的就是你呀、啊，就是、啊、就是因为你的原因，因为你们这些信耶和华的人，搞得我们都招灾了，所以他知道了这个根源，但是他不承认是他自己的错。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哎，都会什么事都是怪人家，哎，是因为神的缘故，嗯。然后以利亚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自己的家。”高兴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背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追随巴利了。所以他就叫他把，哎，你把巴利有450个先知啊，耶和华他知道我。现在我就一个先知，你们把那450个先知都可以去找来，还有耶洗别供养国家供养的那一些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也找来，850个先知哎一起找来，到加密山来见我，我们到加密山上去了，加密山就在这里啊，撒玛利亚加密山，他就跑到加密山。加密山其实是个不是很高的山，500多米，海拔500多米，其实这里到这里的500多米都不到，但是比较宽的、比较长的一座山，就是视野非常开阔的。然后他们就去了，啊，然后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三心十二意要到几时呢？”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民啊，其实他没有忘记耶和华，也知道耶和华，有什么呢也拜，巴利呢也拜一下，金牛犊呢也拜一下，相当于一个混合的宗教了，混合的宗教了。然后所以说，有的庙里，哎呀，又有耶和华，又有巴利，哎，什么都放在那里，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有的庙里面有，啊、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也有，哎呀，放在一起，他们也是一样。这个混合的，然后他就说：“耶和华，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对不对？如果巴利是神，就顺从巴利。”是说这个话很清楚、很正确嘛？谁是神就跟随神的，跟随，对不对？但是众民他们却一言不发，所以他们心其实已经很远离了。这么清楚的事情，他们居然是一言不发。然后以利亚就说：“那作为耶和华先知呢？”就剩下我一个了，但是他们有450个，巴利的有450个，再加上还有400个另外的先知，那我们就做个实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他们先挑一只，切成块放在台上不要点火，我也一只切成块放在台上不要点火，他们求告他们你们的神，就是巴利，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那个哪个神显灵降圣火，把这个把这个牛犊烧了，接收了这个献祭，就是这个神。哎，老百姓一看，哎，这个我看得到，哎，他们就信，就说这话甚好，然后就开始了。然后他就像巴利的先知先挑，你们人多，他们就先挑，然后。他们就开始求告啊，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应允我们。你看这里是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哎，还打鼓，花了半天时间没啥反应，当然是没啥反应了。然后到正午的时候，以利亚又说：“哎，大声求告嘛，因为他是神，他可能在默想，可能在那什么想事情啊，或者在走到一边去啦，或者走路啊，或者睡觉啦，你要把他叫醒啊，叫醒，在讽刺他们，对不对？在讽刺他们，其实这是要很勇敢的。如果万一待会他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也没有反应，那会巴利不把他给宰了，对不对？对呀，很勇敢，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就哎，大声求告，哎呀，还用刀啊，割自刺来那个wake 那个巴利，把他叫醒。当然巴利不会醒了，所以在午后一到现晚祭的时候，所以早上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哎，还是没有反应。然后以利沙就说了，哎，那你们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弄的啊？然后他就把那个耶和华坛修了一下，他拿了12块石头，就是12个支派，对不对？建了一个坛。然后放了柴，放了那些那个牛取下来的肉放在上面，然后他还那个 拿四个桶，他们拿四个桶装满水倒上去，而且倒三次，把全部柴也湿了，肉也湿了，石头也湿了，也就是说受不了逼了嘛，受不了你自己点不了火，那只有神能够把它火点起来，对不对？然后他就祈祷，他祈祷很重要，他说亚伯拉罕，他不像其他人祈祷，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对不对？他向耶和华祈祷，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行我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下面很重要，为什么要应允我呢？就是这些民知道你耶和华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转的，就是他要叫这些民来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啊，全烧光，哎，不光是燔祭烧了，把那些肉烧了，木材也烧了，石头也烧了，全部全部烧光，水烧光。然后民众一看，哎呀，耶和华真的是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回暂时至少那么一段时间回到了耶和华的边上啊。然后乘胜追击，耶和华乘胜追击了啊，不是以利亚乘胜追击了，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易的逃脱，终于能把他拿住。就把他们拿住，然后带到了基圣河边。基圣河边就是加密山这个河下面，就是咆哮山下来把他们杀了。所以现在你如果到加密山修道院，加密山上有个修道院，里面就有一个雕像，以利亚杀巴利先知的一个像站在那里。但是三年半干旱，关键这个老百姓还要解决这个干旱的问题，雨还没有下，对不对？现在知道了耶和华神，现在要求那个耶和华下雨了。然后他就对亚哈说，对那个王说，你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饷马上下来，你去吃喝。但是他是干什么？他没有跟着他去吃喝，他就到了加密山顶啊，俯身在地，把脸伏在两膝中，就开始祈祷了，就开始升级了，说你上去。他对他有个仆人，我不知道这个不是，还不是伊丽莎，伊丽莎是后来的。你上去向海观看，因为这是在海边嘛，去中海。仆人就上去了，没什么。然后他说你再去看，说了七次，这也是有点信心了。因为这个很干旱，天上晴空万里，一片云都没有。他都说了，哎，那个亚哈王，你去吃饭吧，马上就要下雨了。哎，一片云都没有。然后像那个仆人也说没雨，但是他就有信心，他说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云来，再去，他就是有信心的，而且他信心也有行动，在祷告，对不对？信心要跟行动结合起来。然后，哎，他的仆人说，哎，真的嘞，看到了一小片云从海上飘来，但这个云是很小，就有巴掌那么，人手那么一点点大。但是以利沙就马上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让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因为马上就要下大雨了，而且这个雨确实很大，天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斯列就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北边，相当于他那个时候的王很喜欢到耶斯列去，相当于是可能下宫啊什么的，一个行宫那里去。但是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了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哎，腰一绑，跑到了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是他一生当中最辉，这段时间最辉煌的时候了啊！把巴利的先知都杀了啊，雨也降下来了。而且有神力跑到，居然跑在马车的前面，跑了跑了跑了，跟着一起去了。但是马上就有一个转折了，为什么？因为亚哈回去就跟他老婆说了：“哎呀，我们的先知都被杀掉了，你的先知，你供养的那些先知啊，都被杀了，发生了什么事？”哎呀，耶洗别就马上派人去接以利亚，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说我们明天就要杀你，这个跟看我们连续剧一样，这个坏人经常做坏事，不是马上做的，都要都明天再做，是吧？然后他就开始吵了。以利亚一看，你看昨天还是今天，昨天还是这么风光，把巴利全先知全杀了，跟着亚哈，跟不是跟着领着亚哈 跑回城，哎，今天就要逃命了，今天就要逃命了，就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他就哎很低落，他就跑到犹大去了，别是把家仆人留在那里，然后接着就一个人，犹大是在哪里？因为他当时在耶斯列，对不对？别是把是在这里，在犹大中间。其实圣经里好几次都谈到，从但到别是把，一旦他讲但到别是把，其实就是说整个将迦南的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的全境，以色列全。所以说这里还是犹大是比较强大的，他其实这里是应该说是他的边境了，原来。所以说他，你看，从一个国家的北部偏北的地方跑到了南国北国，所以他跑得还挺快的，还挺快。然后他接着跑，他仆人留在一边，接着往南跑，跑到了一个罗藤树，罗藤树就这么高，哎，在底下休息。这里发了几个人，就是表示那个罗藤树其实不是很高大的树，不是，是很干很沙漠的地方，那么地方。然后他就求死了。刚才梁牧师也提到了，他在旷野里走了一日啊，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就开始求死了，就说：“今日发牢骚了，说耶和华啊，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不胜我这，他没办法了，只能逃了。但是耶和华没有放弃他，他觉得天使来了，就说起来吃吧，起来吃吧。然后他一醒，哎，真的有水啊，还有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哎，他也没说什么，他就吃了。接着是天使，然后天使又叫他醒了，叫他起来吃吧，再吃。对，为什么？因为要走的路还接着走呢。他已经从以色列跑到了犹大了，他就接着往南跑，然后他就喝饱了，喝吃足了，哎，有力气了，他就连续走了40个昼夜，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地方？何烈山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西乃山，西乃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也就是说他跑过旷野了。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然后以利亚跑了40天，跑到了这个山上，这个山就是神向摩西颁布十诫的地方，所以说这里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寓意的，对不对？然后他那里就找了个洞，就住在洞里面了，住在洞里面。然后耶和华就说：“哎呀，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又发牢骚了，又发，他第二次发牢骚了。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刚才梁牧师提到，其实是还有7000个人，对不对？他没看到，他就说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来追溯我的命，这种。然后他说，耶和华说：“那你站出来，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这个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啊，分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那个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那里。啊，有火，耶和华也不在那里。耶和华在哪里？在火或一个微小的声音里面。也就是说，这些烈风啊、地震啊、火啊，这些、就是说，就像我们看大片一样，哎，很大的场景里面，耶和华不一定在那里。就好像新约里面有人要耶稣行神迹，就说：“哎呀，你行神迹，我就信。”其实行了神迹，他们也不一定信，对不对？行神迹，因为神往往在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中，所以说我们平时有时候不一定要看到，哎呦，有大什么大事发生。很多人我们听很多人就讲他们的信主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发现，哎，并不是说经历什么什么大事，就是因为在微小的地方看到了神，信仰了神，对不对？对。所以风后有微小的声音，然后以利亚就出来了啊。耶和华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说？”他又讲了一遍啊。又重复了一遍，重要的事情至少讲2遍或者3遍，这里就讲了2遍，一模一样，发言了。然后耶和华就派他做事情了，他说没有，他其实还有7000个人，对不对？他还说，你从旷野到大马色去，大马色是在这里，亚人的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东北了，去那里高哈谢做亚兰王，而且他也要用他，他是坏人，但也要用他。又高赤宁的孙耶父做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拉，何拉人 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以利沙这里就出来了，第二个先知，然后重要的先知接替你。那以利亚有没有完成这三件事情？这三件重要的耶和华的，他亲身完成的是第三件，另外两件也完成了，但不是他亲自完成的，一件是以利沙完成的，一件是以利沙的一个这个先知门徒去完成的，一个完成的，最后都是完成的，但他自己亲自完成了这件事，就选以利沙做先知，对吧？所以他就去了，哎，这个以利沙他在这个地方，哎，他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了，然后他就碰到他了，以利沙干嘛？以利沙耕地，以利沙也不是，就是说可能是个松坦寄居吧，按照今天的说法。他有十二头牛，他自己在最后一头跟，其他有人在帮他跟，赶前面的牛，真的。他一去也没说话，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也就是说，你来跟我说我的门徒了，做门徒了。以利沙就很快，他马上就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我们知道结果是以利沙变成了一个大先知，对不对？这种限制，但他说了这句话：“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有没有记得新约里也有类似一句话？新约的，新约也有一个人说了几乎一样的一句话。他说：“主啊，我要跟随你。”顺序变了一下，他说：“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跟我的家人先辞别。”差不多的一句话，但是后果很不一样，因为。新约里面耶稣就说，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的神。以利沙变成了大先知，说了一样的差不多的话，但是这个人说了差不多的话，连天国都不配连天国。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不一样。因为这个人他说要辞别家里的人，其实是在往后看，他并不是说真心的要去跟着耶稣，对不对？但这里是不一样，他是真的是，哎呀，我要放弃一些，因为从行动上你可以看下来，他接下来他就离开，先暂时的离开了以利亚，干什么？去斩了一只，跟父母去亲嘴说再见，然后斩了一对牛，两只牛很多，用套牛的器具煮了肉给民吃，把套牛的那个器具都砍掉了，也就是说我。以后跟我的职业就真的说拜拜了，再也不敢牛了，我就全心全意的跟着以利亚了。然后他就真的跟随以利亚侍奉他，一直到以利亚被上帝接上去为止，接上去。然后以利亚很多事迹，对不对？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我们最讲一个对后面有很大关系的。对下一个王朝都有一直引入到下一个王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亚哈王亏欠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因为他看中了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做了一件坏事，结果把他的王朝给丢了。然后怎么回事呢？这是他的王宫啊，他的行宫，他附近有个葡萄园是拿伯的，哎，他看上他了。他开始说的也没错，他就跟拿伯说：“哎，你这个葡萄园，要不给我做菜园啊？但是我不会免费拿去，我会把一个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啊。如果你不要那个葡萄园呢，我会给你银子啊，给你买下来。”但是这个拿伯说：“不卖，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因为这个我们要懂得一点以色列的那个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立位记里面耶和华已经立下了律法，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是律法，这是以色列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是寄居的，这个地是我的，你们不能随便卖，你们可以租借啊，可以是甚至抵押啊，你钱还不出来，哎，人家可以把你地拿走，但是七年以后那个安息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那个以前的主人那里，因为这是我的地，我分给了你们的，你们不能随便 卖给人家，卖给人家，所以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说我不卖，我不给你，我不给你。然后这个亚哈很有意思，他是很软弱的，哎，回去了，回去了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了，哎，面朝里，他也不吃饭了，哎，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了。他老婆看到了，怎么回事啊？啊，你心里这么愁闷，不吃饭呢？然后他就哎，向他老婆告了一下状，他老婆说，哎，你是王，这个事情都搞不定，我来。啊，他怎么弄？他就去找了长老。啊，贵愧是吧？贵愧，
贵咒，
贵咒。OK， 我是南方人，很多字念不出来的。贵咒，他就是写的规矩，就是亵，就是毁谤，毁谤这个拿伯，说他亵渎了神，亵渎了皇，然后就把他给拉出去，拉到城外，用石头给打死了，而且还把他孩子，列王记里没提他的孩子，他其实是那个历代志里提了，其实把他儿子也一起给打死了，因为。他就没有后代了，没有后代了，这个王就可以把他给拿走了，嗯，就归王了，所以他这块地就归了这个王。哎，然后以利亚就去找他了，找这个，你这个做的不对啊，他就去找他了。这个亚哈王一看，哎呀，我的头顶，他一看这个以利亚找他，不能不是好事，他心肝坏死了，以利亚找他都是不是好事，你来找我，你找到我了。以利亚就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恶的事了，对不对？然后的，然后有后果，耶和华就说了，我必使灾害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我必使你的家像丘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也就是说前面两个朝代一样，但是他还提到了，因为以前的两个朝代他只提他们的男丁，没有提他们的家眷，对不对？这里就特别提到了，论到耶洗别，你这个皇后苟在耶斯列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肉，后来他的肉真的被给我吃了，真的被我吃。然后亚哈的人呢，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也就是说死无葬身之地了，也就是说那古代的人你死无葬身之地是很严重的惩罚，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谈到以利沙要升天了，以利沙要升天，以利沙升天的时候呢，他当时在解甲，但是不是这个解甲，这个是最有名的解甲，这个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结甲，也就是说以色列神进迦南的时候，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本营，从这里开始征战的。但这不是这里的结甲，这里的结甲应该是在伯特利以北10到13公里的地方的一个结甲，一个小村庄现在。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待会他要去伯特利，又要去耶利哥，又要去约旦河边，如果是在结甲在这里，他来回跑，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说很多人认为是这个结甲。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到伯特利去，啊，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就在考验他，你可以在这里等，不用跟着我去。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去，我自己也看，他就跟着去伯特利了，伯特利。然后到了伯特利之后呢，哎，他又考验他了，又说，哎，我要到耶利哥了，他就又，你可以待在这里。那以利沙又说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说我起誓了，我必不离开你，必不离开你。然后到耶利哥去呢，哎，他说我要去约旦河了，你可以待在这里。那以利沙又第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必不离开你。然后以利沙没办法，那就跟着呗，跟着吧。然后就到了约旦河，然后其他一些先知门徒呢也去了50个，哎，但是他们也知道他要接到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也跟着，但是他们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个就差别很大。以利沙就跟着很牢，哎，然后以利亚的最后一个神迹啊，就拿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了。两人就这个就想起了那个过红海，对不对？红海分开，这里哎约旦河的水也就分开了。然后以利亚就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我要为你做什么呢？只管求我。啊，我们上一次讲到，求智慧，对不对？然后这里求的是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动我。然后刚才梁牧师也提到了，最后确实加倍的感动他了，啊，行神迹涨了一倍，啊，然后做先知也增长了，时间也是刚好是一倍，对不对？然后接下去，哎，他们正走着说话，突然有火车马车就将两人隔开了，以利亚就顺着旋风上天去了。然后以利亚看到了，就呼叫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说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后来呢，以利亚他也是战车马兵，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然后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就撕成了两片，但是他捡起了以利亚身上掉下的衣服，哎，然后他回到约旦河边，他也以那个打水，他就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水也分开了，对吧？也就是说他灵已经其实已经降到他身上，他就能做跟以利亚一样的事情了。以利沙就过来了啊，然后他做的第一个神迹，哦，以利亚啊，很多人说以利亚其实就是，如果你把旧约跟新约联系起来，其实在预表就是基督，预表基督，他跟基督一样是被提到天上去的。当然，不同是以利亚没有死，直接提了，对不对？但是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被提的，这个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以利沙呢，就相当于有门徒一样，哎，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所以说他领受了圣灵之后就到了耶利哥，就在附近，对不对？耶旦河边，耶利哥当场我们提过，好像没提，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陷的第一个城市，也是被诅咒的城市，对不对？是的，但是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啊，你从旧城这个废墟上看啊，约旦河这个角度可能在远的地方，哎，在中东这个地方它叫棕树城，它有很多这种棕树的，所以说也是挺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里的人就跟以利沙说，这里地势美好，哎，漂亮，挺漂亮的，水，但是呢水很恶劣，地产不熟而落，也就是说长什么果子，哎，长出来长出来还没熟它就掉了，不结果。然后以利沙就说给我一个瓶装点盐，他就把这个盐倒到了这个水里，哎，这个水就治好了，治好了。然后你如果去查 Google 以利沙之泉，你会看到这个泉，其实有好几个，有的说以利沙之泉，它就真的是一个泉放在那里，我是没去过，但是也有个这个以利沙 Spring Fountain，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到耶利哥，它的特点就是地势很美好，对不对？这是。水势却很恶劣，土地，哎，很贫瘠，对不对？地势很美好，就是外表很好看，外表很好看，没有结生命，也不结果子。就像哎，很多教堂哎，可以建得很漂亮。我前年去那个德国，去一个小城里面，在老城里走，哎呀，很多教堂，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就是死气沉沉。有很多教堂甚至已经变成了那个穆斯林买下来的mosque， 所以说可以是很漂亮，当然不是很漂亮的教堂肯定不好啊，它可以是很漂亮的教堂，但是还是可以没有生命不结果子，对不对？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很破的教堂啊，是吧，是个稻草什么哎搭搭起来的，但是它可以有生命，因为它可以有盐，有新瓶子和盐，新瓶子相当于我们有新人，然后有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了之后，就是很破的教堂，我们照样可以亲近神。所以说，教堂不在于心和旧，啥也不在于好与坏，关键是人的心，人的心。然后我们讲一下王嘛，三王征讨摩押 ，OK， 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了以后啊，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两个国家当然关系不好了，你打我，我打你，哎。所以犹大还想把他们恢复过来，对不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约兰和约沙法的时候，哎，这两个国家关系挺好的，关系挺好的。 约兰呢是亚哈的儿子。那亚哈的时候呢，这个摩亚其实是以色列的附庸国，相当于每年要进贡，哎呀，很多牛羊啊牛羊。但亚哈一死，他说我不进贡了。哎，以色列就派兵，他说哎呀，我要去打摩亚，然后就跟犹大王说，哎，你跟我要不要一起去？他说哎，好，一起去。再叫上以东，然后摩亚的重兵在北方，对不对？他说我们从南边偷袭去了。然后就经过了这个以东旷野的路去摩亚旷野。以东旷野路是这个样子，很干旱的。但也很奇怪，三国的三个王带亲自带着三国的联军去，居然后备的这个什么粮草啊水啊都没准备好，走了一半没水了。哎呀，以色列王就哎呀哭了哭了，他就说哎呀哀哉呀，耶和华召集我们，他都怪耶和华。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召集我们这三王要交到摩押人手里了。但是约沙法不错，约沙法是个好王。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求告耶和华。”他发兵前没有求告，他至少这个时候还是求告了。他最后还是想到了耶和华。然后他们就找到了以利沙啊。然后以利沙就说：“哎呀，你这个以色列王不好啊！如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在犹大王的面上，犹大王是个好王，对不对？约沙法，我就不理，我必不理你，不顾你。哎，但是看在犹大王的面上，我就理你了。然后他就找了个弹琴的，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到了以利沙的身上。然后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里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然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的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就是耶和华这个是小事情对他来说，对不对？后来确实他们挖了沟，这个水就来了。而且第二天摩押人看到那个水，太阳光一照是红的，摩押人以为哎是他们三个王自己搞内功了，自己打起来了，内纲了，自己打起来了。你看血都流，到处都在流了，我们赶快去打扫战场去。结果他就把摩押人给打败了。所以说这里挖沟，其实我们讲沟的话，挖沟的挖得越深，我们的水就可以装得越多，对不对？但我们说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也需要挖沟，我要把心里的这些泥土啊，这个沙子啊杂草啊要给清理掉，不然心里很满的话，这个灵也进不来，对不对？你只能把这个沟挖得很深，那水才能冲得很满，才能有很多水。所以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献祭就早上九点水就来了。哎，然后以利沙也做了很多的那个神迹，对不对？然后比如说他有一个门徒的妻子啊，他就求告以利沙说：“哎，我的丈夫死了，现在债主来了，要把我的两个儿子带去做奴仆了，抵债去了。”然后以利沙就问他：“你们家里有什么？”他说：“我们家就一瓶油，一瓶小小的一瓶油。”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去借很多油，借很多瓶，不要少借，多多的借，关上门很重要，你要关上门，你就把你的油倒到这些器皿里。”金樽能倒满，是他的一个神迹。然后他们这个妇人就哎，就接了很多瓶饮，把门关上啊，开始倒了。倒着就说，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吧。”儿子说：“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了。”当然，他这里是倒了很多油，他可以度日了。但其实他如果有更多的瓶，他是不是能倒更多的油？所以，信心有多大，你就会有借多少瓶，你就能倒多少油，对不对？真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关上门静下来，才能亲近耶和华。好，时间就到这里差不多了，12:30还有两分钟，梁牧师有什么需要补充？
好，讲得很精彩，出事了，我们再听出事。如果自己想，可能打瞌睡了，今天还好啊。
那么他教授做结束祷告一下。
谢谢，就是谢谢江教授的。我刚才听到一个有一个就是江教授有提过，就是这个以利亚很可能就是先知学校的开始人，因为他开始了这个先知学校，然后在起码有50个门徒，然后在其中就选了以利亚做他的接属人，因为以前只有他一个人，后来就变得多了50个，还有慢慢就，所以第一个神学院是以利亚开始，然后就接着他的神学生，后来就变成了神所重用的先知啊。谢谢，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感谢主给张教授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教导啊，感谢主给我们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的生活，也看见神你自己的拣选接着你自己的拣选的人怎么样将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大能、你自己的使命传承下去，使我们今代的人也能够在旧约里面学习主你自己怎么样去在弯曲不落的时代里面彰显你的大能，是接着你拣选的儿女，帮助我们今天也愿意成为你所拣选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以利沙、以利亚的全人，使我们不是龙的全人，而是神的全人，使我们能为你做在这个弯曲过庙的时代里面为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继续用这个主义学，用每一位亲爱弟兄姐妹听我们都成为你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前面3个礼拜是留约弟兄，但是